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出人意料，彭斯话考虑为1月6号国会事件调查作证。南韩外长证实将参与晶片四方联盟筹备会。中共党委书记被爆藏照，屋企堆满现金。电力危机卷土重来，李克强好唔得闲。追过澳洲，这个国家将成为亚太最有钱的百万富翁国。苏州和服女事件发酵，女六日人掀反国潮。名人涉诈骗事件频发，主持人马丁同女一老公都中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出人意料，彭斯话考虑为1月6号国会事件调查作证。美国前副总统彭斯8月17号在出席新罕布什尔州集会上出人意料地说，如果众议院1月6号特别调查委员会正式邀请他出面作证，他将考虑接受邀请参与调查。去年1月6号国会认证大选结果那时，抗议者冲入国会大厦，当时彭斯正是监督国会认证民主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特别调查委员会将在夏季休会，9月会恢复听证。之前该委员会已经听取了彭斯的两位关键助手的证词，一位是彭斯的办公厅主任超特，另一位是法律顾问雅各布。他们作证那时讲了对前总统川普不利的说话。自媒体时政评论节目大康有话说主持人大康说，在特别委员会没有要求彭斯去作证的情况下，彭斯自己讲出，如果有人请我，我就会去。这个是在这主动喊话，要求对方去邀请自己。大康认为这个可能对川普不利，而彭斯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分析这几日建制派在共和党初选中接连惨败，特别是切尼惨败，他们看到川普在选民中的人气，所以让建制派很紧张。据报道说，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汤普森曾经讲过，委员会已经排除向彭斯发出传票的可能性，说他们已经从超特和雅各布获取了重大讯息。据了解，彭斯有可能参加2024年大选，他在几个提名较早的关键州发表了政治演说。在今个礼拜的新罕布什尔州演讲中，彭斯强调了具有前瞻性的共和党候选人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实际上不需要那些简单背诵问题的候选人。我知道有些人想将这次选举变成关于过去的选举，但选举总是关于未来的。他的演讲引来网民批评，不要向后看，要向前看。那他为什么要向后看，为1月6号委员会作证？他为什么要继续让1月6号委员会合法化，尤其是在切尼惨败之后？网民 Tom King 说，川普和民主党人的斗争代表了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美国价值和民主党推动的社会主义价值在这战斗，这个是两种价值在这竞争，提供给人民选择，这个在民主社会是必然发生的事。那哪种价值更有优势，哪个会胜出，就由人民决定，不是由川普决定，不是由拜登决定，亦不是由政党决定。南韩外长证实将参与晶片四方联盟筹备会。韩国外交部长在星期四宣布，韩国将出席由美国领导的晶片四方联盟初步会议，参与国家还包括日本和台湾，以及主要微晶片制造商集团。路透社分析，晶片出口大国是国际经济的风向标之一。韩国宣布出席晶片四方联盟预备会，不单止增加韩国对华贸易的堵住风险，韩国对中国出口晶片和微加工技术亦涉及美中两国在竞争中的优势。路透社说，韩国在是否参加晶片四方筹备会的问题上，要在美中之间进行权衡， 中国虽然是韩国晶片最大市场，但美国的技术，比如晶片设备是制造晶片的关键，而美国亦是韩国晶片主要市场。据韩国国际贸易协会的数据，在去年中国占韩国700亿美元的液体晶片出口的 48%。 在对记者的评论中，外交部长朴振武详细说明晶片四方联盟将讨论什么，只是透露韩国将出席会议。根据韩国工商会在18号公布的企业调查，在300间韩国出口商中，有 53% 的企业说韩国应该加入美国领导的集团，而 41% 的企业就表示应该暂时不加入，只是得 5% 的企业反对加入。拜登今个月签署了晶片法案，为晶片制造和研究提供520亿美元的补贴，并为晶片厂提供约240亿美元的投资税收减免。对此，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表示，中共反对美国新的晶片法案，并在必要那时采取有力措施维护它的合法权益。中共党委书记被爆藏照，屋企堆满钱。中国大陆有一名高官被举报生活糜烂淫荡，现年55岁的山西太原市小店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张学忠，被小三爆出他同多名女子有不正当关系，而且屋企堆满钱。据中国网易、环球网等报道，张学忠被一名小三举报私生活淫乱，被张男包养的不只是他。虽然张男已经有家室，但小三、小四、小五层出不穷，持续在外面交往包养多名年轻女子。举报的小三说，两人一开始交往那阵，张学忠确实对他不错，但后来起身厌旧，才发现他将年轻女子当成猎物，又闹他是没有道德底线的淫棍。更曝光张学忠多张床上淫荡照。不单止是这样，这名小三还举报张学忠的屋企堆满钞票，到处都是一把又一把，一箱又一箱的人民币，证明张学忠是个贪官污吏。影片曝光后，随即引发网民关注，令到官方不可以不处理。最新消息说，张学忠被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是接受小店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相关职务在今个月全部被免职。电力危机卷土重来，李克强好唔得闲。电力短缺危机再度席卷中国，李克强等主管经济的官员不断发声，要求防止拉闸限电。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恶化，开发商现金流同比下降了 24%， 失去信心的海外投资基金就大举离开中国楼市，转投其他市场。有金融学家分析，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出现破裂。中国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在18号七省市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用电量急速攀升，电力危机卷土重来，成了拖累中国经济加速下滑的因素之一。彭博在17号报道说，由于需求大幅下降，疫情反复和电力供应紧张等不利因素，高盛集团和野村控股进一步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高盛将它对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从 3.3% 下调至 3%， 野村就将它的预测从 3.3% 降至 2.8%。 高盛同时还下调了对中国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预期，预测第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 3.5%，低于之前预测的 4.3%， 而第四季度增长就从之前预测的 3.8% 放缓至 3.3%。 野村经济学家认为，本季度 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 2.9%， 下季度增长 3.3%。 高盛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写话，七月数据弱于预期，加上温和的通胀和信派增长缓慢，证实国内需求不足。另外，新冠病例正是上升，酷热的夏季导致电力供应紧张，而政府又不太可能出台新的重大刺激措施。包括陆挺在内的野村经济学家在星期四说，北京可能会采取更多措施压制经济放缓，但在政府改组的一年中推出全面刺激计划的可能性很小，而维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令传统刺激措施的效果大大降低。电力危机再袭中国，李克强等中共国务院最高层紧急发声。在8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去到国家电网视察并开座谈会，说能源电力安全保供是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础保障。他又说要确保电力安全保供，确保民生、公共服务和重点行业安全用电，坚决防止拉闸限电。在今年夏天，李克强已经就电力供应多次表态。追上澳洲，这个国家将成为亚太最有钱的百万富翁国。汇丰控股一份报告预估，去到2030年，新加坡有望追过澳洲，成为百万富豪占比最高的亚太国家，而紧随澳洲之后的则是香港和台湾。另外，亚太前四名的新加坡、澳洲、香港和台湾到时百万富翁比例将全数超越美国和中国。根据海峡时报等报道，汇丰报告显示，新加坡在2021年成年人拥有超过100万美元资产的富豪比例达到 7.5%。而在距离而家八年之后的2030年，新加坡百万富翁比有望跃升至 13.4%， 估计将超越澳洲的 12.5%、 香港的 11.1% 和台湾的 10.2%， 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一。澳洲目前以 8% 的百万富翁比称霸亚太地区，虽然去到2030年将退居第二，但彭博引述报告估计，新加坡、澳洲、香港和台湾2030年的百万富豪比将全数超越美国的 9%。 报告说，亚洲富豪人数不断增长的趋势至少会持续到2035年，新加坡到时将以 17% 的富豪比例稳居亚太首位。苏州和服女事件发酵，女六日人掀反国潮。江苏苏州日前，一名女子因穿着和服在淮海街上拍摄角色扮演照片，被警察批评中国人不应该着和服，她后来更被以寻衅滋事罪带入警局。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此版明夫在18号说，有不少过去认识长期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纷纷表示打算回国，理由是在中国赚钱越来越难，生活亦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此版明夫说，包括清零政策，喐啲就将人拉去做核酸测试，可能因为自己手机的健康码变成红色而突然失去自由。另外，自己身边的中国人亦越来越情绪化，越来越反日，这些都是风险。此版回忆发生在2012年因日本国有化尖角诸岛引发的大规模反日暴动，当时他咁啱派驻北京，亲眼目睹亲身采访当时的动乱。此版描述说，街头的日本料理、日本商店被袭击，好多日本品牌的汽车、车窗的玻璃被打碎。在西安，一名叫蔡阳的青年用金属 U 型锁狂打一名日系车车主的头部，令对方变成植物人。但此版回想，当时周围的日本人并没有感到太多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反日游行几日就会结束，只要这段时间少些出门就得了。 而且当时的中国警察比较讲道理，还会派人去到日侨学校等地维持秩序。打人的蔡阳后来被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此版明夫话锋一转，话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日本人在中国生活得越来越辛苦。他又以最近的苏州和服事件指出，很多日本人觉得中国的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常态化，而且官民一体。此版话苏州是日本人在中国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市内日资企业有3000多间。日本风情街是90年代当地政府为吸引日资投资修建的，但在近几年日本元素已经越来越少，而家连在日本风情街着和服影相都已经不被允许了。在发生苏州和服事件后，当地的日本人原先认为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着和服，还在这里期待会等到警方的道歉，没估到等来的却是被捕女孩的道歉声明。他说，对不住，我不应该不顾及民众情绪在大街上着日式服装行，这个是一件不啱而且很危险的行为，伤害了民族感情，我感到非常抱歉。此版直接说，这篇声明应该是在警方授意下写的，将穿着和服描述成一件不啱而且危险的行为，这个让很多日本人感到不安。此版明夫最后提问说，不知以后在街上讲日语会不会有危险。名人涉诈骗事件频频发生，主持人马丁和女一老公都中枪。中国大陆最近频频发生名人涉诈骗事件，大陆著名主持人马丁被举报他教学的婚姻情感咨询师资格是山寨的，而知名演员女一的老公钱永臣创办的影视学校涉嫌骗取学费。据上游新闻8月16号报道，在14号北京学员化名小丽表示，向朝阳警方报案被马丁诈骗一事有了新进展，警方已经立案调查。事件源于今年2月来自北京的小丽在网上看到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马丁在直播间介绍名为婚姻情感咨询师培训课，培训机构老师介绍马丁亲自教学，由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发证，是就业的重要凭证，5180元的课程，学员保证拿到国家认可的准入类资格证书，收款方是武汉顺德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但事后小丽等学员发现，这个只是个企业培训合格证书，证书落款的日期居然是报名之前的日期。之后学员们向北京市场监管机构举报，向警方报案。小丽提供了马丁介绍培训课程的两段影片，马丁在影片中说，3个月的学习之后，经过统一的考试，99%以上的通过率，如果考不过，我们免费重修帮你考过，拿到人社部主办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法国家认可全网可查的婚姻情感咨询师专业证书，你可以持证上岗，成为一个能答疑解惑、能按小时收费、能够为自己增加兼职甚至全职收入的婚姻情感咨询师，既帮到自己家庭又帮到其他人，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岗位，含金量好高，马老师亲自授课有信誉。除了马丁之外，知名演员女一的老公亦被举报开设影视培训学校呃钱。据网易援引学员爆料说，女一的丈夫钱永臣同人合伙创办了一所影视培训学校，主要是做一些演员类的培训和咨询业务，看落简单的工作其实收费特别贵，一共10万元学费，但要先交5000元，退学按金不退。该学员说，培训机构以安排资源为由，实质是钱永臣在这里扯皮条，怂恿学生献身导演。该学员想退出机构， 结果机构不退钱，于是才在网上公开事件。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